老卢王把陈鄂给请来了。这陈鄂这些年就在龙宫生活，保养的还真不错。还老龙王一说，你呀，机会来了，一家人都在洪江江口等着你呢，该着你一家人团聚啊。我呢也算报了恩了，周济你一家人团圆。夜叉呀，送陈先生回到杨氏。夜叉领命。
陈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听说我一家人都来了，怎么那么巧啊？
被夜叉送出水面，往上一推，切包，再看变成了尸体，飘飘摇摇到了江岸。有人看见了，
哎呦，我水里头有一具浮尸，这怎么回事？
赶紧命人打捞。应开山、玄奘都愣了，赶到近前一看，应开山能不认得吗？
这不是我姑爷吗？哎呀，我姑爷死了那么多年了，现在浮尸飘到水上，岂不是天意呀？
赶紧命人抢救。您说邪门不？18年了，这一抢救居然还活过来了。陈乐睁开眼睛一看，面前是岳父老泰山，赶紧倒身下拜。玄奘过来拉住手，爹爹，我是你儿江流，我现在出家了，我是玄奘小和尚。
这怎么回事？
话不说不明啊。应开山哭着，孩子，你受了苦了，害你的人已经伏了法了，老天天意啊，照顾咱们全家，你先见过你妻子，你就会真相大白了。后来见着夫人，哎呀，破镜重圆，一家人团圆，一诉说往事，陈恶这才明白，这18年等于做了一场噩梦。大家高高兴兴的班师回朝，就这件事情，宴路之上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都知道陈恶遇害，死后复生，都知道陈恶的儿子小玄奘怎么样搬兵求救，传为美谈，这件事情也传到二主唐王李世民耳朵里。李世民深感震惊啊，这世界上居然有这种怪事。因此李世民等着影开山回朝之后，皇上在五凤楼亲自接见陈恶、小玄奘以及他的家人，而且设御宴款待。在席前，李世民详细问了经过，他们一五一十把经过全说了。那位说了，真有这种事儿吗？人死了18年还能活？哎，那老龙王还报了恩啊，等等等，你说这事儿都有吗？这个咱是照葫芦画瓢，作者怎么写的咱就怎么说，因为咱开始就讲过，这是神话，神话您就别认真，您就当神话听，说他有他就有，说他没有就没有，闲言少叙。众人说完了，唐王大喜呀，那就说明了世上果然有因果循环，真有报应，种瓜就得瓜，种豆就结豆，做了恶事没有好结果，做了善事就得善终啊。因此李世民是深信不疑，当时降旨破格提拔陈鄂为内阁学士，升了官了，其他人都有重赏，让夫人呢陪伴着她丈夫以度晚年，拨下躺银3万改善她家里的生活。哎，提到这小玄奘，太宗就问呢，说你愿意当官呢，是愿意读书？ 玄奘往上施礼，阿弥陀佛陛下呀，感谢陛下的隆恩，小僧已是石门弟子，我终身礼佛，我不想当官。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在弘福寺出家吧，我特封你为弘福寺的主持僧，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那么接下来还有件事咱得说，就玄奘他娘好日子没过100天，一想啊，什么事我都办完了，我丈夫我也服侍，我依然没脸的活在世上，我这浑身上下都是脏的，我就活着也索然无趣。因此斋了一天，这夫人到底自杀了，消息传出无不震惊啊！给夫人举办了后事，咱不必细说。那会儿那妇女专讲究三从四德，从一而终，这一辈子不能变，这老爷们要变了好几个没脸见人，所以他自杀了。那么按下他不说，单说玄奘自从到了庙里之后，认真的修行，苦苦的读书，当然了，对老师光明法师百般的孝顺，那是恩人呢、爷俩不断的往来。光阴似箭，是转眼3年。单说这个唐王李世民，这李世民对佛教，就这诗教特别相信，心说你看这事儿，因果循环报应啊，这不信不行啊。尤其呢，当今乱世方定，人心不古，应当大肆宣扬佛教。就这样，这一日召见了玄奘，告诉玄奘，你就是和尚之中的总头领，你在京城要经常设法坛弘扬佛教，你给老百姓给天下人讲诵佛经是怎么回事。玄奘当然乐意了，领旨下去之后，逮着奉旨行事。当时的长安可了不得，佛教风行一时啊，是和尚那都沾了光了，脑瓜一剃，只要一受了戒了，那是贵宾，连官府的人瞅着都不敢得罪，罪大妖不过。玄奘天天讲经，后来没事，这太宗有时候也经常看佛家的著作，天天吃斋念佛。咱们书接上文呢、上文书咱说了，南海观世音菩萨奉佛祖之命，带着护法和木闸离开西天大雷音寺，到了京城，住在土地庙中，干什么呢？就想找一个佛教之中虔诚的信徒，能赶奔西天取经，一直在物色这个人，但是考察了成百上千，没有中意的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出来个陈玄奘，听说年岁不大，但是道心高深，远近闻名啊，上至皇上下至梨树，没有不知道的，而且也偷着听他讲了几次佛法，讲的也挺好。观音菩萨心中大喜，这天跟木吒爷俩一商量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两个行脚僧人，头上破僧帽，身上破僧袍，油脂麻花，腰里系着麻绳，穿的鞋都露着脚趾头，爷俩一人背着个破兜子，但是还拎着个口袋，这口袋里头装的可是锦襕袈裟呀，乃是我佛如来叫他带来的，另外提了一根九环锡杖， 拿这几样东西上了街了，在长安街上来回这一溜达不要紧，有人就问呢，哎，我说那和尚，你手里拿的锡杖卖不卖？弥陀佛，卖呀，卖呀，要多少钱呢？你是真心买吗？当然真心买了，只要价钱公道，我肯定得买。哎，我要钱不多，这根锡杖要纹银2000两。啊！你再说一遍，要多钱？2000两。哎呀，怪不得你受穷啊！哎，闹了半天你是个疯子。我看充其量也就值2两银子，你想指他发财是怎么的？哎呀，真是疯子！另外，观音在口袋里把锦兰袈裟拿出来了。哎，这袈裟不错，这卖不卖？卖。这要多少钱？不多不多，纹银5000两。哎啊啊！真穷疯了呀！老百姓嬉笑不止啊，就指他们俩是疯子，可他们全然不理，转悠来转悠去，正好转到午门前，魏征魏大人正好下朝，铜锣开道，当差的在头前给请到，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，丞相大人路过，闪开闪开闪开，晃晃晃，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。观音和木吒一看，既不闪路，冲这个大轿和道队直接就来了。当差你看，哎，出家人，把道闪开，别把你们冲撞着。两个人依然不闪。正在这时，魏征察觉了，一跺轿底，大轿沾尘。他在轿里头问，前面什么事情喧哗？回大人，前面有两个行脚僧人拦住去路，让他们闪开，他们也不闪开，好像疯癫之人。我家主公对出家人都威敬三分，何况尔等？把两个人请到轿前。是。没说嘛，出家人吃香。魏征吩咐把轿帘高高卷起，扶手板撤下，从轿里边出来了。正在这时，观音和木吒到了近前，魏征打量多时，一看两个花儿乞丐的和尚，就问呢，你们拦住道路不闪，所谓何故？阿弥陀佛，请问您就是当朝首相魏大人不成？啊，正是下官。请问二位高僧，拦住本相的大轿所谓何故啊？丞相啊，我这里有2件法器，不知丞相想买不想买？哦，什么法器？请过目，这是9环锡杖一条，这还有锦兰袈裟一件，请丞相过目。魏征一看，哎呀，好宝物，好宝物啊！请问出家人，你要多少银子？丞相，咱当着真人不说假话，可以说这2件宝物价值连城，要识货有原则，我分文不取，当场奉送。如果不识货者，银价不菲，我一共要7200白银。哦，那么请问出家人，怎么叫有缘，怎么叫无缘呢？丞相聪明过人，这还用问吗？一心向佛之人，愿意皈依佛门者，我就奉送，分文不取。口是心非者，非7000两文银，我不卖。哦，是这样。 好吧，请二位高僧随我到相府少歇，容我奏明天子。你看，就为这个事儿，哎，魏征向唐二主李世民做了汇报。李世民一听，感到蹊跷，圣殿把俩和尚带来了。李世民也不知道是官音变化的，也不认识木吒呀，就看着是两个行脚僧人，到上来一问，跟魏大人所说一点不假。那么李世民就问呢，说你看我满朝文武，哪一个是皈依佛门之人？你看什么人跟佛门有缘？阿弥陀佛，陛下，此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、那就是弘福寺的主持玄奘师爷。哦，你也听说过玄奘大师，早有耳闻，请玄奘大师。时间不大，玄奘到了。你要听这名玄奘大师，七老八十，实则不然，显年轻的。玄奘来了之后参王拜驾，李世民用手一指，玄奘和尚，这二位有两件宝物，你看看是真是假，你喜欢不喜欢？玄奘把锡杖先拿过来看了一看，爱不释手，再把锦兰袈裟拿出来一看，阿弥陀佛，陛下，这乃无价之宝啊。这么说你是喜欢吗？朕就把它买下来赐予卿家，就要给拿7000两银子。观音菩萨一笑，陛下呀，方才我说过，有缘之人愿意皈依佛门者，我奉送白饶，今天见着真圣人了，我焉有取钱之意，我愿意双手奉送。真的，那我太感谢了。玄奘啊，穿戴起来让朕看看。玄奘把锦兰袈裟披上，皇上又赐他一顶僧帽，手里提着九环锡杖，往那儿一戳一站，真是光彩照人嘛。李世民乐得都站起来了，好，人配衣服马配鞍呐、玄奘大师跟过去截然不同了，太好了太好了。李世民一高兴，马上降旨，准备下素斋素饭，款待两个行脚僧和玄奘。皇上也出席了，文武也参加了。您说这皇上闲着没事挺好奇，就在这个席前很自然地讲起了佛法。观音就问玄奘，请问大师，你每日宣讲讲的都是哪些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玄奘把所学的啪啪啪一五一十都说了。观音点了点头，啊，大师啊，你讲的无非都是小乘真经，你没跳出这格去。贫僧不才，有大乘真经一共是三藏，头一部可以说天，第二部可以说地，第三部可以震慑鬼神。不知道你想学不想学，如果真把这三藏真经学会了，就会改天换地，普度众生啊，就能保国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啊。阿弥陀佛，我自然想学，但不知三藏真经现在何处？哈哈哈哈，远在108000里天竺国大雷音寺，必须真心向佛皈依佛门者，到西天求取真经，不经历这些磨难，想学大乘真经势必登天。哎， 等说完了之后，再看，眼前升起两道金光来，把二主唐王李世民、满朝文武诸人都惊呆了。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，观音菩萨现出原身，带着木扎是冉冉升起，升上太空。哎呦，李世民看得真真的，赶紧就跪下了。闹了半天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文武也跪下了，玄奘也跪下了，一直送走了观音。李世民想了想观音方才说的话，拉着玄奘的手，玄奘啊，方才菩萨所言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，菩萨交代的清楚，要敢奔灵山大雷音寺求取真经，就能使国泰民安。那么你愿意去不愿意去？小僧愿往，你不怕困难，万死不辞。好，你要真能求取大乘真经，真能使我朝国泰民安，你立下万世不朽之功啊。这样的，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你我冲北磕头，皆为生死弟兄。不不不，陛下，小僧怎敢？啊，不不不不，你就是我兄弟。你说李世民还挺任性，其实李世民的年纪也不算大，当着文武的面，跟这陈玄奘两个人冲北磕头了。皇上居兄，玄奘居弟。哎呀，皇上一想，叫这玄奘有点咬嘴。哎，方才观音菩萨说了，有三藏真经，就是大乘真经啊，干脆给我兄弟赠个名得了。当众宣布，陈玄奘改名叫唐三藏，你是大唐朝的三藏和尚。打那之后，谁都知道唐三藏这名就这么来的，皇上御赐的，满朝文武都给祝贺呀。那么这个事儿拍板了，唐三藏愿意上西天前去取经，皇上着手给做准备，什么选随从啊，赐御马呀，带干粮啊，总之出行的东西都得给做准备，让司天监选一个最好的日子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司天监这天奏本，今天的日子是最好不过。